这个昏沉散乱呢，就是邪啊。心里面不昏沉不散乱啊，明而又静，那就叫正定。这个正定啊，他没有正定，令他的心呢专一不散乱呢，坚固地安住。说是有的人呢，静坐下来呀、啊，心里面能够静下来，明而又静，但是不坚固，稍微有一点事情啊，他心就乱了，那就是不能坚固地安住。这个人没有正定，令心专一，坚固安住，一定不能明见真实啊。所以说我在佛法里面呢，读这个《金刚经》啊，读《大智论》，读《中观论》，我明白什么叫无我的道理了。但是你没有定的功夫啊，你也决定是不能明白啊，这个无我的真实意，还是不明白的。这个散乱的分别慧呀、啊，是还不够。故需止观双运呢、啊，所以这个修行人呢，想要得圣道，就是要有止，又要有观，这两种方法你都要修行才可以，你才能够啊，见到真理，你呢才能成为圣人的。这前边把这个双修音像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说完了了，但底下他要引证，这个作者自己说完了吗？他引别的书上讲的话，证明他的见解是对的。如修持中篇云，这个修持这个书的名字，它有下篇、中篇、上篇啊。他从中篇说，离止为观，欲切私心，余境散乱，不能坚固，如风中住。不能不生即期明了慧光，故当双修。这也好的好明白。可是修行人呢，他远离了止的禅定的功夫，他只是心里面思维观察啊无我的道理，这样子修行呢还有问题。所以欲切私心，余境散乱呢、啊，这个欲切，中国话是个相应的意思，也是契合的意思。这个相应怎么讲呢？什么叫做相应呢？相应就是比如这个盒子有个盖，这个盖盖在盒上面啊，不大不小，正合适，那么这就叫做相应。那么这修行人呢，修止或者修观，那么你所要求的这个境界出现了，那么就是相应的。修止的时候，心里面明而又静而又寂静，那么就叫做相应的。这个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啊，一般人啊不修行的也没这个境界。那么这个特殊的境界出现的时候，那么就叫做相应，就是就有修行人啊，没有修行的人，所有的一切人都有心，有明了性的心。但是一般没有修行的人，这个心呢、啊、他心里面散乱啊，昏沉，他那个心呢没有和那个明了寂静的境界相应，那个就叫不叫做欲切。修行人呢，我们的心呢和这个明镜啊和契合在一起，寂然不动，那么所以叫做相应。这个相应互相的随顺，有互相随顺的意思。这个明了和寂静啊，随顺我们的明了心的心，心也能随顺这个明了和寂静的境界，不散乱也不昏沉，那么就叫做相应。 简单就这样解释了。这个离子为观的这个玉阙师啊，修玉阙的这个修行人呢，那么这个玉阙是相应应该是说已经成就的人，也就是坐禅的人，已经成就的人叫玉阙师。那么但是初开始消息坐禅的人，他没有成就呢，没有成就，但是他和他是一类，所以有成就的人呢是一类的，所以也叫做玉阙师。所以为离子为观的这个玉阙师的心呢，余境散乱，那心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妄想，他不能坚固地安住下来，就像风里面的那个柱拉住我，不能生极其明了慧光。那这个蜡烛啊，你把它点着了以后，它有光啊。但是风一吹动的时候，这个光就不明不强了。所以说，我这个玉阙师这个心呢，他也能观察一切法是空的，是无我的，这也是一种智慧啊。但是这种智慧被这些妄想杂乱的影响啊，他不能生出来极其明了的智慧光明。就是他缺少了定力，孤当圣修。又云这个修持中天人又说，有子立故如风柱，诸分的风不动其心。这个玉阙师啊，他有定的力量啊，就像那个没有风的那个柱似的，他的智慧啊没有妄想，诸分的风啊不能动摇他的心，就是因为有定的关系。有观力故永断一切诸恶见法，不为他破。有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有这个思维诸法皆空的呀、这个力量啊，能永久地除断除灭了一切恶见的网，不为他所破。这个见还是一个见解一般说见解呢，这里的意思是说有力量的见解。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啊，你有特殊的心得，你这个见解就是有力量的。别人呢，怎么样的辨别呀、不容易动摇你，那时候叫做见。这见有正见，有邪见，邪见就是恶见。这恶见或者是不相信有因果。不相信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因死诸灯灭是断灭了，这是恶见，或者是知道有恶，这些都算是恶见。这一切的恶见呢，就像网似的，它这个网啊，把人困在这网里边呢，不得自由。我这个人有种种恶见呢，这个恶见就把这个人困在这个恶见里边去了，他不能够享受到那个正见的广大如虚空无障碍的境界的。因为有这个在佛法里面得到了无我的正见呢，你能够在奢摩陀里面去思维修习这个正见呢，就能够永久的除断了一切诸恶见亡。这个永久的意思，有的人能暂时的除掉了，就是我们现在信佛啊，我们又能够持戒，又能修定修智慧，能降伏烦恼，一直的都很清净啊，很好。但是死还没有成圣道啊，死的亡了以后，第二生再来人间不一定信佛的，他可能会毁灭佛教的，都有可能。所以，那么所以他呢，就是暂时的呀，降服了一切恶见王，不是永断。现在说永断，就是入了圣位才可以。入了圣人的境界的时候呢，就是能永断一切诸恶见王，不为他破。他得到了圣人的正见、无漏的智慧的时候呢，一切恶见不能破坏他。这个经这个 有的经常说是啊，这个修行人正着出国，正着出国的时候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又再来人间呢，还在人间的时候生到一个屠羊的家里面，杀羊啊杀猪的这个家庭，做这种职业的家里面去。那么他生个小孩，小孩渐渐长大了，他那个父母也就叫他做这个事情，给他一个刀，给他个羊，叫他杀，叫他杀呢，那么呢他不杀，不杀就把他困在那里头，你不杀也不行，结果呢他自杀了，他不杀那个羊。这个就是到了圣位以后啊，他的知见不会再变动，因为他断除了这些邪知见，所以他不是坚固的，所以不为踏破。这是说有子，有子有观，才能得到这样境界。是月灯经云，这是另一个，因另一部经上说，有子立故无闪动啊，因为他有禅定的力量啊，他一入定以后呢，他心里面不散乱不动摇啊，寂静的。有观力故如山王啊，他有观的力量啊，他心里面呢像山王那样。什么叫山王呢？就是最高大的山，一切的山都没有这个山高，所以这个山就成王。那么这个这么高大的山呢，这个风也不能动摇这个山。那么这个有观力故啊，就不为这一切恶见呢所动摇，所以如山王。有子力故无闪动，没有一般的妄想风啊，所以有子有观呢，才这道理才是殊胜的。如是心无沉掉，不平等慧呀，住奢摩陀定。次有观慧能证真实，这个如是还成前面的意思，所以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欲切思的心呢，没有沉掉不平等的智慧。这个沉就是昏沉，这个昏沉呢，就是你有静坐的经验，你会知道啊，坐在那里打瞌睡了，叫昏沉。这个昏沉呢，这个沉呢，就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心里面原来是明明了了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明了性失掉了，所以叫做沉，沉默，这个明了性没有了，所以叫做沉。要是这个心的明了性出现了呢，那就不叫做沉了。你像这个鱼在水里面游啊，它跳出来嘛，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关键它沉到里面去了，就看不见了。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呢，对这个像睡眠似的呀，盖不住了，不显现出来明了性了，这就是沉。钓就是钓鱼，就是下边有个专门的解释，这里咱们是说是就是钓的动静。就是心里面乱动乱，这个沉默呢，心里面什么也不知道了啊。这个调呢，就是胡思乱想了。所以这个修行的心呢，它也没有沉，也没有调啊，所以叫无沉调。这个不平等怎么讲呢？这个沉调就是不平等，心里面昏沉啊，心里面调局啊，就是不平等。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又昏沉又掉局，但是我们也学习佛法啊，明白佛法的道理。你这个明了的智慧啊，明白佛法的智慧啊，就叫做不平等慧。所以这个人的修行啊，这个欲切思的心呢，他没有这个沉掉不平等慧，就是有了平等。有了平等慧呢，就是得了禅定了。他住在奢摩陀里边，住在这个禅定里边呢，次有观慧能证真实。在禅定里面呢，先是住在禅定里面，然后啊， 由这个无我的智慧啊，它能证真实。这个证在这里就是如实了悟的意思啊。住奢摩陀定，次由观慧啊，能证真实。所以有止也有观，嗯，就能了悟啊，佛法里面所说的甚至意了，就是得圣道了。正奢法经密意说云，这是另一部经，这个密意前面解释，前面说过，现在再说的话呢，就是说的还不明了，所以叫密意。就是很含蓄，这话说的含蓄，就是密意。这上面说要心等住，乃能如实了知真实。就是要是这个欲切思的心呢，它能够平等地安住，它才能够如实的、如真理的真实性啊。能了知真理，那么这个等住是禅定的境界，是定。这个了知真实是慧，他没有把这个智慧说出来，就说嘛，要先等住，哪能如实了知真实？所以这里面有点含蓄，还说的不太明白。但是那意思呢，就是得了定以后啊，再加上智慧呢，就能了知真实了。修持初篇呢说，这是前面又是修持的中篇，这是引这个初篇。心如流水啊，无止为依，不能安住。说我们的心呢像流水似的，它是各处的流，只要它不平，它就要流啊，由高向下流。那么我们这心就是很容易动乱的。无止为依，要没有禅定啊，做他的依止处呢，他是不能安住的，他一定要是东向西向的。心不等住啊，不能如实了知真实，就是没有止啊，他是不能够了知真实的。那么这个话也多少有一点含蓄啊。婆伽梵已说。要心等住，乃能如实了知真实。这个婆伽梵呢，是印度话，中国话多数都翻个世尊。这个。这个婆伽梵另外别的地方也有，它的意思也很多，但是现在不要讲那么多啊，我们就是说它是世尊啊，是世间那一切的一切的众生所尊敬的人，就是佛所，是佛所的。佛也是这样说，要心等住，乃能如实了知真实。这和前面意思一样，又要成就奢摩陀，非仅能者如理观察无恶性慧，闪动过失。又是这个修行人呢，他要成就了这个止，奢摩陀这么话是止，就是得定了。得了定有什么好处呢？他非仅能者如理观察无恶性慧，闪动过失。这个如理的观察，像那个真理也怎么样子呢？就是怎么样去思想去。这个无恶就是真理，如理观察的无恶的体性的智慧。这个智慧要是没得禅定的人呢，他有闪动的过失。那么得到了定的人呢，就能遮止。 能排斥出去，叫不需有闪动，心里面能够啊专一的深入的观察，不乱。以能遮前无常业果、生死过患、慈悲菩提心等所修一切观慧，于此为人就三种故事。这个也能够遮前，遮前也就是除前啊，也就是排前，也就是除灭的意思。这个无常的观察、业果的观察、生死过患的观察啊，慈悲的观察、菩提心的观察等所有一切的观慧啊，于所缘境三能故事。这一切的观察在所缘境上面啊，有三难的故事都能听下来啊，在禅定里面观察都是不乱的。这无常啊，就是不是永久存在的，它是有变动的，那么就叫做无常。业果就是有业它就会得果报，这个业是当个动字讲啊，就是行动的意思。我们呢思想上的活动或者表现出来种种的行动，那么这都叫做业。你有了业呢，他就会得果报，他将来会得到种种的果报的。那么呢有善业嘛就得善报，善的果报，有恶业嘛就得恶的果报。有过去的业力，有现在的业力啊，那么或者现在得果报，或者将来得果报，或者是很远很远以后得果报，或者决定得果报，或者不决定得果报。这个业力有强要，原要的业力也不一定得果报啊，是强大的业力呢，它是能得果报的。生死的过患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生有死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过患啊，很多的灾难啊，或者有老病死，这都是过患啊，种种的苦恼都是过患啊，到三恶道去，地狱、恶鬼、畜生受种种苦恼也是过患。慈悲，慈悲就是这个，有的人有慈悲心，有的人没有慈悲心啊，对他人呢很同情他，同情别人的苦恼。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别人有苦恼想要除掉他的苦恼，那就是悲心。别人呢有所需求安乐，我们能帮助他得安乐吗？那就是慈啊，慈心。这个慈悲呀，也不是自然有的，是由修习才成就的。这个本书的作者，这个中和巴纳斯啊，他对这个慈悲观呢，慈悲他说的很好，这本书上就是有，也是要经过修行啊才能有慈悲心的。这个菩提心等啊，就是想要得到是无上菩提，想要成佛。这种心呢，这种自愿呢，也不是自然有的。你要常常的观察思维呀，它就会升起来，它就会升起菩提心的。所以这里面一切都是观慧啊，无常啊，要我们在心里面思维观察无常的道理，我们对无常的道理才能深刻的理解到。业果也是的。生死的过患也是的，你不经过深入的思维啊，也不大明白。这都是要思维观察的。所修一切的观慧，于所缘境散乱的过失啊，在禅定里面都能停下来，使那个散乱能停下来。 这个叶国这个地方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听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个舍卫国有一个国王叫波斯匿王。这个波斯匿王啊，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波斯匿王是舍卫国的国王，他这个国家是很强大的啊，也是很富强的。那个这波斯匿王啊，他的第一夫人叫摩利夫人。这摩利夫人呢，生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做金刚女，啊，金刚波尔波罗蜜经这个金刚这两个字。这个金刚女呀、啊，生得非常的丑陋，是这经书上说她有十八丑。是大概计数数来有十八种丑陋，这个丑陋的很厉害。那么因为丑陋的关系啊，他父亲呢、啊、很不就波斯匿王很不高兴啊，就是但是因为是第一夫人摩利夫人出生的呀、啊，所以还要把他保护他，把他呀藏在这个深宫里面，不叫他出来见人看，不见人看见。但是渐渐长大了，这个怎么办呢？是让他嫁人吧，嫁给谁呢？这心里很感觉苦恼啊。有一天想出个办法来，这波斯匿王想出办法来，他就找一个人呢，他说是你在这个守卫城里面呢，给我找一种人来。找什么人？说是找他原来是富贵家的孩子，但是现在呀家道衰落了，成了贫苦的人。你找这样的男孩子，年轻人，他就找来。好，那么呢，受他委托这个人跟马修书记去世，当然这也不是难事了，就找了一个孩子。一孩子就是，这个波斯匿王领他呀、啊，到一个空房子里边呢，就他两个人。这个波斯匿王对他说：“说是啊。”我有一个女儿啊，想要送给你做太太。哎，这个人可不得了，这是受宠若惊，这是波斯匿王还了得？怎么？但是你可知道，我那女儿太丑陋了，丑陋不得了的丑陋，这是送给你。送给你，我同时啊还送你很多的财富，啊，给你呀、啊、找了很多的楼房啊，你把它藏在身。深深地藏起来，你自己拿出钥匙，不叫别人进来看你，你同意不同意？他马上跪下来呀、啊，我同意欢喜，接受，同意。我跟大家说的更厉害。那么同意了，那么波斯匿王就这样子照办的，给他找了很好的房子，就给他结婚。这个。那么同时呢，也波斯匿王也请他做大臣，啊，这是有了太太，又有了财富，又是当了官了，心里也不满意中也很满意。这时候啊，但是啊，这个有钱人呢和有钱人是朋友，那么就是这个社会层里面很多财富的人，有的时候有机会呀、啊，有机会呀、啊，那么他当然也去参加去嘛。或者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不是怎么规矩，常常有机会。那机会的时候，人家都是带来太太什么一同来参加的，就是他呀、啊，不带太太，怎么每一次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但是这个时候啊，一次两次人也不大注意，久了人家就注意了，说他怎么不带太太来呢？那么就是。完了，这个很多人就说是这样子。下一次啊，我们呢公开声明，每人都要带太太，如果不带太太来呢，罚他500金钱。到时候人家到了期间了，还是大家聚会了，就他是一个人，他也不带太太来，不带来，那么人这个人就罚他500，你罚500就给你500，他不在乎。多少次他也不带太太来。那么这个人就疑惑，就想了，为什么他不带太太来？一定是 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怕太太特别的美妙啊，他不愿意人家看见，所以他不戴；或者是特别丑陋啊，所以他不戴了。就是这样子，我们想办法，他不戴了，我们想办法到他家去看看，是怎么能看见？有办法。下次聚会的时候哈，就是旁边的和。那么就是劝他喝酒，喝了又喝，喝了又喝，醉酒了，然后就把这身上这个钥匙就拿起来了，派了五个人呢，一同就去到他家去。到他家去，这个时候啊，先不说，他这个太太呀，没有结婚以前，这个父亲也当然是把他藏在深宫里不许人看见，结婚以后还是照样的呀，啊，藏在一个房子里头。也不见太阳，也不见月亮，就是很苦闷的，很苦恼。那么他妈妈他就心里想啊，我有什么罪也这样子受这苦呢？那么他心里想啊，现在这世界上有佛出现世界，那么佛是大慈大悲呀、啊，救护一切众生的，一切有苦难的人呢、啊，有所求，他都能够帮助我。我也是苦恼人呢，我也应该救护我。他就很发诚恳心的念头啊，这个说释迦牟尼佛那是有神通的人，就知道他这个因缘是道理。那么他正在那里求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从这个地面从地底下涌出来，涌出来不是一下子涌出来，慢慢的这个头先啊现出来。现出来嘛，他就看见那个头发，看见释迦牟尼佛这个头发，看见头发的时候，这个金刚女这个头发呀、啊，是啊，就像那个马的那个马尾巴，那个很粗劣的那个发，很不好。他看见佛的头发那么微妙的时候啊，啊，他也发欢喜心呢，他的头发也好了，变成很微妙的头发。那么佛渐渐的涌现这个眼耳。啊，这个相貌的庄严，他越看越欢喜，他自己也就转变，欢喜也就转变成非常美妙的一个人。那么佛爷渐渐把这个身形渐渐涌现出来，那么他的身体也非常端正啊，美妙。然后佛就为他说法，得须得还果。那么他一得了须得还果，那么佛忽然间就不现了，佛就走。等到这个时候，那么这五个人呢，把他们的门开开了，就进来一看，哎呀，这个人是这样子，是像天人似的，人间没这样人了，啊，不得了，怪不得他不领出来我们看，然后又推出来，关起来，关起来，这个时候就回去了，那么把这个药这个词儿啊，又系在这个大臣的这个身体上。那么现在以后，那慢慢这个人酒醒了，那么这个机会散了，那他就啊回家来了。他把这个钥匙开开，门子开开，一进去一看呢，哎呀，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你的太太吧？就是我的太太原来很丑陋啊，你现在怎么这样子呢？怎么这样美呢？你知道啊？他就如此如此的一说。是因为见着佛来了，佛来救护我，所以使令我很美。哎呀，这样皆大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太太就对他说：“说我现在想要啊去拜见我的父王，啊，见他的波斯匿王。那么这个时候，请你呀、啊，你去呀、啊、报告父王。”好，他就去那个到这个。说现在你女儿不可和以前不同了，现在像天女似的呀，很美的呀，啊，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么好，我们派车去把她迎来。接来一父亲一看，说是你这不得了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么也报告了他父亲，就是感蒙佛的恩德，所以会这样转变。那么这个父王啊，就和女儿女婿一同的就到佛这来了。拜佛就问佛，说是这个女孩子啊，有什么原因呢，能生到皇帝的家里边？ 什么原因它这么丑陋啊，而现在又转变成这样天女是这样的美妙的。我说啊，我在这个久远久远以前呢，这个有一个大富长者，家里面呢财富无量啊，有一个辟支佛这个圣人呢，常常到他家去乞食。到他家乞食的时候啊，这个大富长者有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啊，总是这个大富长者叫这个女孩啊来供养他这个辟支佛，啊，拿这个银。供养他的时候啊，这个小女孩啊，她就是骂这个辟支佛，那你怎么这个辟支佛也是相貌丑陋啊，丑陋的很特别呀、啊。这个女儿看见他就是骂他，说是你这个面貌这么可憎，种种种皮，各式各样的丑陋的话来骂这个辟支佛。骂这辟支佛，那过了多少年了？这个辟支佛这个圣人他要入涅槃了，要舍掉了这个身体啊，他要入涅槃了，那么他就多少年受这个大富长者的供养啊，他所以这一次来见他面的时候，他就现出了种种的神通变化。这个辟支佛现在种种神通变化，我们这个大富长者一看见非常欢喜啊，又供养他种种的银子。那么这个女孩现在看见这个辟支佛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啊，心里面也后悔了，哎呀，也就向这个辟支佛忏悔啊，所以说我以前呢、啊、我恶心常这个骂你啊，回辱你啊，请你不要怪我呀，不要叫我有罪啊，我向你忏悔。那么呢、这是过去的事情。释迦牟尼佛说啊，说是那个女孩是谁呢？就是你现在这个女孩，因为她以前呢骂这个辟支佛丑陋啊，所以从啊她从那么以后她老是丑陋，她这个相貌是一直是丑陋，因为她忏悔了，所以现在啊能遇见释迦牟尼佛出世啊，蒙佛的慈悲啊，他的相貌也能转变。所以我们说是啊，蒙佛的慈悲啊，他就丑陋变成端严。但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呢，就是他因为提前忏悔了，所以他能够转变。也是佛的慈悲啊，也是他自己的忏悔，所以这个忏悔是对的。因为忏悔他，所以他相貌又美妙了，因为他供养辟支佛的关系啊，所以他又很富贵，福报也很大。那么这是这一段故事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业报，一样有业就有报，没有业呢他就没有报。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再说这个业，有业就有果报。这人呢说话不能够不谨慎。各于所缘无散乱故，所修众善皆有大利。这个你观察无恶的真理，心里面不散乱。修着无常的道，观察无常的道理，观察业果生死过患慈悲菩提心等种种的所观察的境界，心里不散乱故，所修众善皆有大力。你所修行的种种的善法都是有大力量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 就有大力这件话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呢，我们现在没有神通，隔着一层纸外面就看不见啊。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想到哪去啊都不是那么容易。要是你得到禅定的时候，你在禅定里面就能够得到天眼通啊，得到神足通啊，他心通、虚心通，这就证明啊，在禅定里面你修身这个力量就大，能得到神通。你这有个高山，高山那边啊有什么事情我们看不见呢？但是这个有禅定的，有了神通的，他有天眼通，高山不能阻碍他，他就从这就看过去。这个地下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神通的也不看不见的，但是天眼通的他看得很清楚，你几遥远的地方他也能看见。这个神通也有大小了，所以有各于所缘无散乱故啊，所修众善就有大力。有的人呢、这个有的这个神足通里面讲了，我们呢看这个是石头，他说的石头是黄金就是黄金，我们看这是黄金，他说这是石头那就是石头，这个这就是神足通。神足通就是一切的境界随他心转变，就是他的心的力量大，他的心的力量大，我们也有心，我们心力为什么不大呢？就是没有禅定，我们的禅定呢这的力量大。当然凡夫的禅定和圣人的禅定也不同，要到了圣人的时候力量呢又超过了凡夫的禅定的力量。说所修众善就有大力，未得子前多是散心。所以说我们呢这个用功修行的人呢，我没得禅定的时候，我们修修的种种的善法都是散乱心做的啊，故所修善呢均其威力，所做的善法那力量不强，都是很远要的。如入行论云，这有引这个入行论说，诸因心散乱呢住烦恼气中啊，很多人呢他没有定啊，他心里面散乱啊，东想西想，住烦恼系中，他住在呀、他那个心呢住在那个烦恼的孔穴里边。这个系，这个系呀，这个就是孔穴啊，像那个老鼠有个洞，就是那个洞是孔穴，就是系。这个系呢就是疲于这个烦恼的，这个贪烦恼、嗔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就像是一个洞似的，它不是很广大的。我们这个烦恼一来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被这个烦恼困住了，就像这个人呢被一个在这个洞里面被这个洞困住了，很狭小的境界，他出不来。所以这个人被这个嗔烦恼啊这个困住的时候啊，他心里面老是为这个不高兴的境界说这个人对不起我他怎么怎么不对，他就一直在愤怒。他其实这个心呢忘掉这个境界和那个愤怒的所缘境分离了，他想他恩爱的人那时候他心里面就不愤怒了，就欢喜了，就是从那个嗔的洞里面出来了，跑那个贪的爱的洞里去。所以我们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呢，就是从这个洞出来到那个洞，从那个洞又到那个洞，老是在烦恼里面动在转。只有这个圣人呢，他除掉了一切烦恼，犹如虚空的来去自在，为烦恼所困了。所以诸因心散乱呢，住烦恼系中。这个要是得了禅定的人呢，说我们凡夫得了禅定呢，就是把欲界的烦恼停下来了，就是除掉了欲的烦恼，他跑三界天以上的这个烦恼里面去了。三界天的烦恼啊，就比欲界人的烦恼轻微，不这么重。 所以又云虽经常思修念诵苦行等心散所作业佛说无一力啊。这个入行论上又说，说是那个人呢、啊、这个修行人呢、啊、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呢、啊、他修学啊这个念诵苦行等啊，他长时期的呀 啊他又念这个经啊，又念那个咒啊，又诵这个经诵那个咒啊，啊有种种的苦行啊啊。那这个苦行应该是说就是你长期的读诵啊礼拜啊，也是很辛苦的事情。这些苦行不是说一定要是不吃饭啊，不是那么意思。
心散所作业，虽然是啊他这样精进用功也是用功了，但是他这是心里散乱，他没有定。他这个散乱心所做的这种修行啊，佛说无一力，佛说这个人呢他没有那个真实的一力，他得到的功德不是很大，所以要修禅定啊你才能进一步。只赞叹呢修定的功德啊，没有定啊就差一点。这一段呢是说双修因相啊，要修止又要修观，修观又要修止。入行论云，当知具止观能摧伏烦恼，故应先求止。这一段啊是说这个次第决定，那么前面说又应该修止也应该修观，那么这两种方法啊我们应该先修哪一种啊，说明它的次第，来决定它的次第。这底下这一大段文就说这些事。这个入行论云说啊，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啊，